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，当一个人只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自以为有办法掌握一切的时候，往往呢所得到的结果却是全然崩溃啊。而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东山再起，并且从此人生呢，不再是以紧紧的抓住权力地位为目标，这样的见证常常是很激励人心，但是同样的也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的。很多人说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但是当一个人的心和眼被蒙蔽的时候，是听不见谏言的，旁边的人如何的劝说仍然是一意孤行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充满，来引导我们，那么纵使过去是一败涂地，全然崩溃，也仍然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。当我们认识神之后，如果我们对神的能力毫不怀疑，如果将我们每一步每一个决定都交在神的手中，那么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心中都是能够有属天的平安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。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能力与华美，经文在诗篇第96篇1-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6篇1-6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96篇1-6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，因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。能力与华美。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走出屋子的前门，看见一个蜘蛛网，它真美，可惜不坚固。那一天还没过去，这蜘蛛网就消失了。有些东西很美丽，却没有能力；另一些东西很有能力，却不美丽。水泥板很坚固，但你可不想要在客厅里面摆上一块。同样的， 钢梁的存在是为了支撑建筑物，而不是为了让人欣赏。但是会幕与圣殿却是华美的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，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。会幕是一个帐幕，它有华美却不是很有力，圣殿则同时有能力与华美。我们的神是切合实际的，但却不是只顾现实而不管美丽，他同时把能力与华美赐给他所造之物，树木、山岭、河川。神也要我们有华美，他希望我们拥有那种美丽的能力和那种有力的华美。我们可以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因为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。默想神的话，神的作品同时拥有华美与能力。如果我们与神同心同行，生命就会有那种有力的华美和那种美丽的能力，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全地都要向你歌唱，称颂你的名，天天传扬你的救恩，述说你的荣耀和奇妙的作为。因你为大，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唯独你创造诸天，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，有能力和华美在你圣所。我要以圣洁为装饰，敬拜尊荣习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。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》。
你创造天地所有，就有名利就理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，走干地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怀疑你能力，
你赦免罪过，洗净心灵，翻转生命。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，
每一天经历你的伟大洗礼，最小的心你都在眷顾指引，我的心思前向后赞叹惊奇，我一点不怀疑你。
创造天地所有，就有名利就利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，如走干地，
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才先爱自身，救人死里复活，
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赦免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路卡·杜牧师所写，曲北琴姐妹所翻译的《面对心中的巨人》。这本书总共有19章，我们今天来到第16章了，也就是渐渐接近尾声了。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卫生平，而透过大卫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帮助我们更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大卫这一生绝对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人。就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犯下了奸淫罪和谋杀罪，但为何他仍然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？一起来看这一本《面对心中的巨人》第16章，全盘崩溃。多数人都有一个或更多这样的时日，一个做尽傻事的暑假，脱轨的一个月，疯狂失序的日子。如果有一盒录影带记录你生活的分分秒秒，你会烧回哪一卷呢？是否有段时日你放纵自己或酗酒吸毒？大卫王有过这样的岁月，还有什么败坏会比这更令他全盘崩溃的呢？她勾引拔示巴，使她怀孕，谋杀了她的丈夫，还欺骗了自己的主帅与士兵。之后大卫迎娶拔示巴，拔示巴为他生下一个儿子。这件事情似乎天衣无缝，一般人察觉不出任何的异状。大卫迎娶新欢，幸福美满，在王位上似乎一切顺利。但是在大卫的心里烦躁不安，罪疚在内心煎熬。之后他以图像式的语言描述这段掩藏罪恶的时日。在诗篇第32篇3-4节，英文信息本圣经这样说道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，我筋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树中蒸发。大卫的心灵仿佛像是寒冬里的加拿大榆树，光秃秃的，没有果实，一片灰暗，树琴树枝高阁，盼望进入冬眠。它像是行尸走肉，它无从躲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3:50上帝就提醒他一下。请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最后一节划线标注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27节说，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在这几个字里，圣经作者在大卫与拔示巴的故事中引介了一个新的角色，就是上帝。目前为止，上帝一直没有正式登场，整个故事都还没有提到他。大卫奸淫没有提到上帝，大卫筹划阴谋没有提到上帝，乌利亚阵亡，拔示巴再婚没有提到上帝，他们没有求问上帝，上帝也没有说话。撒母耳记下第11章27节前半段会使读者误以为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，拔示巴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夫妻俩布置了婴儿房，还讨论婴儿的名字。9个月过去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我们做出结论，大卫闪过了这一发子弹。天使把这个故事归档在年少轻狂荒唐男的档案夹，上帝似乎置之度外。然而 就在我们这样认为，大卫也吁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有人从幕帘后面走了出来，步上舞台的中央。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上帝不会继续沉默下去的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才上场的角色，成为第十二章的主角。一旦上帝接过手来，向来发号施令的大卫就只有坐下的份儿。上帝差派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是个先知，是传道人，类似总统府的牧师，他胆敢前去见王，就应该得到一枚勋章了。他知道乌利亚的遭遇，大卫杀了一个无辜的士兵，谁能预料他会怎样对待指责他的牧师呢？不过拿单还是去了，他没有直接说明来意，而是说了一个穷人和一只小羊的故事。大卫一点就通，他在同龄百姓之前牧过羊，他了解贫穷的滋味。他是家里的幺儿，家里太穷，顾不起牧羊人。拿单告诉大卫，这位穷困的牧人多么疼爱这只小羊，抱在膝上和羊儿共用碗盘，这只羊儿是牧羊人的一切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蹦出一个财大气粗的混账财主，他有客自远方来，因此预备设宴款待。他不宰杀自己羊圈里的羊，反倒派了几名手下去取穷人家的小羊。一伙人来势汹汹地抢到小羊，准备烤肉。大卫听了怒气冲天，他抓紧王位的扶手，无需审问，当下宣判，天黑前把这财主丢到海里喂鱼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五到六节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哦，大卫，你万万没有料到大祸临头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到拿单架起绞刑架，或是把绳子抛越横梁，你丝毫没有察觉他把你双手捆在背后，领你走上台阶，让你站在陷阱的正上方。唯有当他勒紧你颈项上的绳索，你才感到仿佛窒息。唯有当拿单使出杀手锏，用你就是那人勒紧绳索，你才如梦初醒。大卫脸色苍白，喉头颤动，前额冒汗，颓然坐下。他没有辩解，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他哑口无言。然而上帝才正准备发言，透过拿单，上帝宣告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七到九节这样说道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上帝的这一席话流露出他的痛心而非憎恨，困惑而非诋毁。你有满谷的羊群，何必抢别人的？宫中美女如云，为什么要掠夺别人的妻子？财主为何去侵占穷人的？大卫无言以对。因此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十到十二节，上帝宣判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自此大卫家中充满了混乱与灾难，甚至这次淫乱所生的孩子也死了。事情必须如此，此刻邻国开始质疑大卫的上帝是否圣洁，大卫玷污了上帝的名声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而这位 嫉恶如仇，捍卫自己荣耀的上帝，在众人面前惩罚大卫公然犯下的罪，因而夭折。以色列王体会到民数记第32章第23节所说的，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，这个真理有多么的严厉。在箴言第13章第15节下半节说道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上帝拿走你的睡眠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安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希望拿走你的罪。孩子长毒疮，妈妈能够袖手旁观吗？当罪侵害上帝的儿女，上帝能够置身事外吗？除非我们采取了大卫的行动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否则上帝是不会罢休的。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3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有趣的是，大卫听到财主夺取小羊的故事，宣判这人理该处死，上帝却更有连续，他除掉大卫的罪，他没有掩盖大卫的罪，而是揭露继而除去。诗篇第103篇12到13节说道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大卫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经历拔示巴意外的怀孕、乌利亚之死、拿单的规劝以及上帝的管教，但是大卫刚硬的心终究还是软化了，他俯首认罪，他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上帝也照样如此处理你我的罪，把罪除掉，是时候与埋藏心中已久的罪做个了结了，召开三方的协商，你、上帝与你的记忆，把过犯摊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让他定罪，让他赦免，让他除去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路卡杜牧师所写，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《面对心中的巨人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《抬起我的头》。
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工衣裳，解衣裳，使我活出神你尊荣，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工衣裳，解衣裳，使我活出神的尊荣，不灰心，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应允我的呼求，
出神的尊荣，不灰心不丧胆。
我们今天从面对心中的巨人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六章全盘崩溃。在诗篇的第103篇12到13节说到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把过犯摊在上帝的面前，让他定罪，让他赦免，让他除去吧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17章家务事，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